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周四全票通过结束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法案，为参议院表决此案铺平道路。今年三月，众议院无异议通过了一份类似的议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末在回应参议院议案的时候表示，美国想把发达国家的帽子强加给中国，这是要以此作为遏制中国的一张牌。但是美国抹杀不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也阻挡不了中国迈向民族复兴的坚定步伐。按照联合国制定的发达国家定义，中国的确尚未达标。那么美国为何给中国戴一顶高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呢，有助于提高国民自豪感，中国为何拒绝？习近平行事高调，百姓冷暖自知，中国到底是不是发达国家？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和这个休斯敦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评论和问题。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票通过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这个议案。前几个月呢，我们看到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份类似的议案。请教德州李坚强教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国会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在美国国会啊，要通过一个针对中国大陆的法律啊，是比较容易的啊。这个整个跟美中关系的这个大气氛是有关系的。那说到美国国内这样做啊，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在美国国内来说，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参众两年都已经通过了啊。但是在整个国际贸易和金融这个体系里面，要拿到中国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地位，恐怕光靠美国啊自己在国内立法啊。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那么有几个问题要问，就是别的国家会不会跟进？国际的经贸啊，还有金融机构会不会跟进啊？联合国会不会跟进？对吧？这都有待于观察。那么说，美国和西方啊，长期以来，尤其在过去的那个十年以来啊，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就像一个开着宝马去领救济金的这样一个人啊。那另外你在全世界又搞这个一带一路啊，对吧，在各个地方搞基建，那都要花很多钱的，你怎么还说你自己是这个发展中国家呢？那当然从那个美国国会的角度上说，就是说中国在利用这个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啊，在世界上啊获得他不应该获得的好处，他挤占了挤兑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这个机会啊，这个资源。所以呢，那另外中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啊，占世界那个18%的这个经济总量，所以你不能再占世界的便宜了，是吧？另外最后一点是什么呢？美国其实国会啊，不光是在搞这样一个法案，可能还要再做另外一个法案，就是取消中国大陆的最惠国待遇这样的一个这个法案。所以呢，有很多好戏在后面可看啊。
好，那么按照联合国制定的这个发达国家标准，中国目前的确尚未达到，好像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是人均收入13000多美元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现在是11000多美元，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来请教纽约州的这个王维正教授啊，美国为什么要让中国提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美国决定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的这个决定呢，那么会有多大影响？国际社会会不会跟进？李坚强教授也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首先这一个开发中国家跟这个已开发国家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它是一个延续性的，所以是一个 continuum， 并不是一个黑白的。那么我刚查了一下，这个中国到2021年的话，它的这个平均国民所得，就 GDP per capita 的话，大概到12000多，所以即使用刚才您那个数字13000的话，也是相当的接近的。但如果我们用那个购买力，这个就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这个来比的话，那中国的话早就超过那个了。但是这个并不是主要的一个重点，最主要一个重点就是说，原本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以这个西方自由主义这样的一个这个原则所制定的一些主要的国际的经济机构，比如说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它的这个前身，就是所谓的 GATT， 还有现在的这个国际贸易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等，他们对于这个开发中国家都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优待。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们期望说给这个开发中国家的一些特殊的优待呢是暂时性的，并不是永久的。所以就像说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当一个人穷的时候你给他一些帮助，当他富有的话你没有理由说永远给他这样同样的帮助，对不对？比如说举个几个例子，如果就贸易来讲的话，本来在 GATT 底下的话，有开发中国家他输出这些制造业的这个产品到美国的话可以免关税，但是他不需要回报。换句话讲说，就是说中国可以占美国的便宜，但是美国不能够占中国的便宜。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当中国有钱了之后，美国是否愿意在同样的这个在单方的在吃亏呢？然后就一个开发中国家来讲的话，他可以向世界银行申请很多这种无利息的或者甚至于低利息的长期的贷款。那已开发的国家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提出这些这个金元，然后来给这些这个开发中国家。世界在这个国际货币经济化也是同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之所以要把这个把这个中国这个在参议院里面把它这个议决这个要废除这个所谓的发达中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基本上是跟美中关系现在的一个氛围有关系，就是说就延续了当初这个川普政府时代所讲的，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跟中国的这个交往的话已经这个单方给了很多的好处，然后现在中国已经富有的话，所以不需要再继续给他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好处。那从中方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其实是这个所谓的全球化一个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一方面的话受益这么多的话，然后造成他今天这个富强，那为什么这个友好，然后就从你刚从那个他的人均角度来讲的话，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达到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个标准，但是任何人今天去过这个一线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的话，就可以知道说他们事实上比很多先进国家的先进的城市还要好。那中国的问题是在于说它那个平均数字没有办法，一个平均的数字没有办法显现出来这个整个国家巨大的差异。那我知道我们等一下还会讲这个问题。
是的，我们看到对，一会儿王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下面接着讨论会重点啊涉及到中国的反应呢是非常强烈的。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不是美国所能决定的，这项高帽中国承受不起。请教李教授，为什么中国不想接受发达国家的荣誉，取消发展中国家地位对中国有什么负面影响呢？
这个当然还是跟着美中关系的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关联的啊。是在这个时候啊，在美中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任何美国方面那个提出的哪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一个提议，可能在对方都会引起很强烈的反应。那说到可能会引起哪些方面的一些那个负面的那个影响对中国的时候，刚才王教授提到一些我就不再赘述了。那我举个例子那现在中国大陆呢在很多的这个产业项目上对国外的出口那出现了井喷的状态，比如说这个电动汽车那这个比如说电器产品，中国大陆的比如说冰箱这些东西已经风靡全世界了可能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要把所有的其他国家的那个产品都会挤下去。那这些产品出口到别的国家，在这个时候尤其是汽车这个出口，中国大陆要稳固这个出口的这个态势。如果说这是从中国方面的考虑，如果说现在把它提为发达国家的话，那它可能就会面临更高的比如说关税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这样的一些那个产品的出口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受到影响的话呢，其实中国大陆包括它的产业界政府都希望在这个汽车行业上能够引领整个世界的电动汽车的这样一个潮流，所以可能会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也不无可能
这正是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说法，就是美国这种做法呢，他中国认为是遏制中国的 一颗棋啊，一步棋子，就是说呢，它是要阻碍啊，阻止中国迈向这个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措施。我们从习近平新时代宣称的“厉害了我的国呀”四个自信呐、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有什么？还有东升西降等意识形态这个宣传来看呢，进入发达国家应该是北京梦寐以求的目标。我来请教王教授，那么现在北京为何诚惶诚恐，拒绝接受发达国家这顶高帽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你如果说从这个中共建政1949年开始，毛泽东就第一天就喊出来说中国人站起来了，然后到了这个现在习近平的话喊这个东升西降，然后又提出这个对人类的要提出这个中国的方案，所以照理说中国应该对于这个正式的这个进入这个发达中国家的话，感觉到应该是觉得说是肯定他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为什么他诚惶诚恐呢？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会受到影响，就是他现所享受的这个实际的一些好处、实际的利益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刚才我提到这个，比如说就拿这个制造业，因为制造业的话，现在中国还是第一嘛。制造业这个来讲的话，过去任何国家没有办法跟这个所谓的 China price， 就是中国的价格来竞争。为什么呢？因为他你不管你要做什么东西，你拿到中国大陆去的话，他有这个关税的优惠。然后加上它这个那时候的这个劳动力的那个成本比较低一点，所以它的成本就比任何人要低个35%-50%左右。这样的一个好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话，怎么有谁可以跟它竞争？如果说它必须要用这个发达中国家的这个规则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面来运行的话，这些这个关税上优惠的话就会要取消，所以有巨大这个利益在那里。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过去在全球化这个时代的话，中国做一个老二的话，我觉得他做得非常的好。所谓老二的话，就是说老大的话是在前面跑的美国，那么他要顶着很多的风，然后他要这个根据这个他所建立起的这个国际秩序的话，这个他要承担很多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说中国也被认为是一个发达中国家的话，虽然一方面他非常向往能够跟美国啦、加拿大啦、什么英国啊、法国这些日本啊这些工业七大国家能够这个并肩啊共列。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就是说从老二变成老大的话，他必须要承受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领导国际社会的一些责任，他就必须要去顶那个风，他付出的这些会费就要多了很多，然后他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就要多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是话，他那个。而且可能就是国际社会对他的要求的话，对他的期望就会跟过去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中国领导的班子现在诚惶诚恐的理由。
好的，那么看来的确呢，就像王教授所说啊，中国利用这个发达国家这个地位呢，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是占尽了便宜的。所以现在呢，这个问题走到今天，他也有点担心。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在国际社会的确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如果你从城市建筑啊、机场啊、高铁车站啊、奢侈品市场等表象来看，中国的确是高大上，令人刮目相看。刚才两位教授都提到了，比许多发达国家都厉害。但是你如果看到底层社会、边远山区、贫困的农村等另一方面呢，中国却呈现出发展中国家甚至最欠发达的那一面。所以我来请教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怎么看中国这两个极端呢？
我想这样说啊，我加一句话，刚才有关这个给中国发达国家这个认定这样的做法的目的啊，这中国方面可能有些人很多人认为这不光是捧杀，还是出于一种善心善念，这是那个毫无修饰的遏制中国，所以说中国大陆的反应很强烈。那说到中国大陆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是一个这个发达的国家，还是说它的问题很多？我想这样说啊， 中国大陆的确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是不容否定的啊，边远山区啊，对吧？有些地方还是那个有待那个进一步的那个改进改善啊，民生各方面。但是我想这样说，30多年前呢，我来美国的时候，曾经我跟一个美国教授，一个美籍日本人，他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我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30多年前，他说中国要需要多少年能赶上美国的，比如说这个基建啊、物质的丰富程度啊？我当时这样回答的，我说起码要200年。这是大概是1980几年80年代后期，这个教授问我你怎么会那么悲观？我说你看嘛，我当时从北京过来的，我说北京一出北京，你就基本上看到这个状况就不一样了，全中国大陆只有一条高速公路，就是北京连接天津的当时，那但是我到美国的时候，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啊，美国的高速公路像一张网似的，整整把美国连在一起。美国的那个超市的物质的丰富啊，我是难以想象的啊，所以我就想这样说，就是但是从客观上说，中国大陆在过去的30年，虽然说还有不少的贫困人口，好像官方的贫困人口还存在大概是3000万之内啊，可能还要低一些啊，但是从整个那个经济的实力啊，当然科技的进步方面，我们都不能否定中国大陆呢，的确是那个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否则。美国也不可能说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全方位的体制性的那个挑战者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是的，这个在中国大陆的当然不光是我要指出，这可能我跟很多朋友的不同的看法，包括学者，就是很多人认为啊，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的所谓的接触派一直说要跟中国大陆接触完以后没有得到效果啊，中国大陆经济上去了，但是呢。他的那个人文啊、社会啊、政治啊没有开放啊，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带那个偏见的看法啊。其实，在中国大陆，在过去30多年呢、啊，在政治啊、这个人文方面呢、啊，对吧、啊，还是有很大的变化。而且，美国是应该来拿一些 credit 的啊，有美国的一部分的那个功劳的啊。
好，那李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说了很多，那您认为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发达社会、发达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呢？
我认为要看在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指标问题上，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那项目上，它的确是个发达国家。那比如说刚才那个王教授提到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如果按照联合国的认定，对吧？人均所得是那个12,000-13,000美金，其实中国大陆已经非常接近了，对吧？所以说。在有些项目上、有些指标上，我觉得它是应该是把它认为是发达国家的。
好，记得大约呢是2015年吧，我在台湾接待了一位来自大陆的朋友，陪他在台北转了一圈。我在台湾是这个临时去工作，陪他在台北转了一圈之后呢，他不屑地说哈，台湾的首都看来连大陆的一个2-3线城市都不如。几天之后呢，他从外地旅游回来。他要在台湾全岛走透透，了解一下台湾。从外地游览回来之后呢，他却换了一种说法，说台湾最好的城市建筑可能比不上大陆，但人家也没有太差的地方啊。我来请教王教授，从表象和实质来看，您觉得中国是不是一个发达国家？
我觉得如果中国用这样的角度来看比较好，就是说它是一个19世纪到21世纪同时存在的一个国家。如果你仅仅看这个在沿海地区高度发达的几个大城市的话，那绝对是发达国家，甚至于超过发达国家。但是如果你到内陆去，到贵州啦，到青海啊，到西藏啊等等的话，确实是发达国家。所以是一个非常矛盾非常深，然后是贫富共存的一个社会。那我们用一些这个指标来讲吧，就是说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现在你又光用一个数字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Gini coefficient。 这 Gini coefficient 的话是衡量这个社会它的贫富的悬殊。那么过去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它起来的话，它有一个口号，就是说要平等，对不对？要 equality。当然在毛那个时代的话是实现了均贫，因为这个大跃进啊，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等。到了这个邓小平时代，就是说要少部分的人先富起来。现在这少部分的人呢确实富起来，而且这个 这个富起来的人呢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说它的这个一个平均数字，就是说per capita GNP 会一直提升。同时的话，在中国大陆在过去四五十年，确实让亿万的这个民众呢脱贫，这也是世界上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但是今天的中国大陆的 Gini coefficient 的话，已经到 0.5 以上了。基本上来讲的话，大部分认为说超过 0.4 的话就是非常的不均衡。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说，中国大陆在毛时代可能是全世界这个收入最平均的一个社会，当然那时候是均贫，现在的话是这个三四十年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实践结果之后，中国大陆现在变成全世界最不均衡的、最发展最不平均的一个社会。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讨论今天这个发达还是开发中国家的时候，必须要记住的，就是说中国大陆是一个两个国家，其实是两个国家存在在一个国家里面。
这很有意思啊！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吧。一位叫 Reader Claire， 他说：“中国到底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不能一概而论。物质啊、财富、硬件上的发达国家，价值精神软件上的第三世界，对中共专制权贵来说，早应该是物质上的发达国家了；而对人民百姓来说，恐怕依然会处于强权专制、法西斯、黑社会人治下，物质精神双贫乏的黑暗落后国家状态。”另外一叫Amir， 另外一位Amir， 他说：“一半老百姓工资每月1000块，哪门子的发达国家？”我们再看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部分。啊，相声是之，中国是不是发达国家由党说了算，需要证明制度优势、领袖英明、撒币有理时，中国就是发达国家。到国际上占欧美日加澳便宜的时候，中国又成为发展中穷国，灵活操作。但是美国把中国当成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得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说了算。这次竟一张反对票都没有，连美国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达国家地位。看来习主席已经带领中国伟大复兴，真牛啊！老赞，他说美国忽略了评估自己是不是从发达国家退步到了发展中国家，反而眼睁睁看着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华华兰说，中共国自从加入 WTO 之后，又带着发展中国家的头衔，因此在出口和国际组织补助方面，中共国的确获得了众多的福利，也造成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每一年要拿出巨额的资金来补贴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只要国际组织给中共国的发展中国家名头摘除，对中国的外卖出口收益大减。实际上，中共国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还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和实际情况差距太大了。取消中共国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各国是公平的。另外一位阿华田，一心想赶英超美超英赶美，又想占着开发中国家的位子不放，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只想得利又不想承担责任。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讨论啊。说习近平啊，他平时行事高调，喜欢高大上，这些特点我们看到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峰会上看得出来，总是在场面和形式上比其他国家都高出一筹。最近中国在西安举办的中亚峰会和日本在东京举办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请教李教授，有人说中国是发达国家心态，却是发展中国家现实，您怎么看？
这个所谓这个中国的场面的那个非常大呀，宏大的这样一个情况的确是这样的，是没有错的。但是我就想说这样的话啊，其实这个场面的那个宏大不光是在现在，其实在毛泽东时代也是这样子的。大家看过那个就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比如说以前呢70年代这个巴基斯坦总统访华啊，那金日成访华就更不用说了，那场面的那个巨大呀。那时候呢这个中国还是比较那个贫穷的，比如说十里长街在北京受欢迎啊，尼克松1972年访华的时候场面也不小啊，对吧？但是呢，很少，当时我们没有听到有 批评对中国这个欢迎场面大小的问题。那毕竟当时啊，美中之间要联手有个共同的战略目标，所以很多其他东西都成为不那么重要。那今天呢，的确说到场面问题，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在西安的对吧，跟中亚各国的这个一个会议，说到这个场面呢，当然有啊，不能排除领导人个人的这个喜好这个原因，当然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这个实力的上升呢，给这种高大上提供了物质条件。其实在很多方面呢，这个中国大陆的网民经常说已经没法韬光养晦了啊。所以说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中国那个企业的那个强劲的那个出口啊，刚才提到那个电子汽车对吧，啊，包括那个手机啊等等吧，所有这种东西啊，世界大概50%的那个船舰都是在中国制造的，对吧？所以说很多事情啊，就是说你放到现在的这个时空环境来说，对吧？其实它有它的那个经济基础在那里面啊。当然，美中关系的那个恶化也容易把这些东西放到台面上作为一个负面的东西来讨论。
6月9号。中国的参考消息一个通栏大标题就是专家说全球商界必须准备迎接中国引领的世界新秩序，这让中国看上去岂止是发达国家呢，而且不是一般的发达国家。考虑到中国用援外大手笔来改变世界秩序，许多国家都认为不能让北京和习近平在尽享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同时出手阔绰的从西方争夺发展中国家。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了。简单，
首先我相信这个中国是绝对无法再继续韬光养晦。那么习近平曾经提过这个要给这个全球的发展倡议、安全倡议和文明倡议，所以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图心。那么这个东西就牵涉到说所以其他的开发中国家他们能不能容忍一个14亿人口的这样的国家再继续跟他们争，所以这变成一个南的问题啊，就是说南方跟南方的问题。那我相信中国兴起来之后呢，也要考虑到说过去他以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代言人身份来出来，那么现在的话还可不可以这样做。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维正、李坚强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